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讲窄门呢、引到灭亡，门宽路大人多；引到永生，门窄路小，找到的人也少。那么窄门是什么？宽大的路又是什么？这节经文要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起来看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两处的经文，一个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有两个地方相同的，所以我说要一起来看。一个相同的是灭亡，另外一个相同的是永生。那么信耶稣得永生，显然不信耶稣就是灭亡。走小路进窄门得永生，走大路宽门就得灭亡。这两个非常可以一起来看啊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它一起来看，要得永生，需要进的门，需要进的窄门，就是耶稣这个门。约翰福音十章九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那么耶稣也是那条路，唯一的一条路。如果要得永生，必须进耶稣这个窄门，走耶稣这条道路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也就是说，走小路进窄门，需要的就是信耶稣，完全依靠他。他必须是我唯一的救主，唯一的拯救者，所以非常窄，非常小。那么要防备我们走错了，进错了，或者说不要把耶稣的话解释错了，我们必须防备两个错误。一个错误，我们可以说成功神学的错误，就是我们信耶稣就是要舒服快乐，天天舒服快乐，我在这里也快乐，我在那里也快乐，我在外面也快乐，我里面也快乐，我里面外面前面后面天天都快乐。小朋友是这样唱的，不是灵恩派的，这也很对了。不过我们小心点说，什么叫做快乐？快乐是在主里面跟主同行，这个是快乐。那么我们不是信耶稣就希望天天在一种很 hyper 很兴奋，吃得好，穿得暖，然后每天都顺心，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。不是，我们要信靠耶稣走这条路，不是只要舒服快乐，我们是要信他。这个灵恩派或者是成功神学所讲的这个错误呢，我们不去多讲，因为我们这个教会也不算是灵恩派嘛，哈，也不算是成功神学嘛，成功失败兼一半啊，各一半。那么前面这个错误，如果我们走信耶稣这条路，如果我们走十字架这条路，如果我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，这个意思在我们华人圈子里向来的解释，对不起，今天会冒犯很多人了，请原谅了。向来的解释就是舒服快乐是错误的。一个好的基督徒不能够太舒服快乐，见面不能够太说你最近吃了什么，喝了什么，玩了什么，这是何等的庸俗啊。我们见面都要说，弟兄，你今天读经的心得是什么？我们见面都要谈到说，你今天带领几个人归主了，你背了几节经文了。我到搜狗 经过搜狗看到一个教会的姐妹，她说：“哦，康牧师，我来这里找圣经的。”啊，是是。你到搜狗去买东西、化妆品是不行的，那不属灵。去找圣经是比较属灵的，虽然那是找错地方了。我们有一种想法，就是在我们华人里面，我不知道跟我们过去的多灾多难有没有关系，什么多难兴邦啊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啊，就是不能舒服，不能快乐。但是我们又喜欢舒服快乐，所以我们就有罪恶感，所以我们就偷偷摸摸，所以我们常常就变成两面人了。我说我会得罪人就在这里，觉得我们基督徒要走的路，小路窄门，就是受苦的道路。我觉得那个标准的代表就是献给无名的传道人。我这一代的人，我想我这一代下面的弟兄姐妹，甚至我上面的一辈，大概都是这是我们的经典，比荒漠甘泉还要更经典。荒漠甘泉是给一般信徒的，因为有甘泉，我们高级的不要甘泉，只要荒漠。我们要辛苦，要受苦，为自己受苦，为主受苦。献给无名的传道人，我在小的时候听到人讲这个书和人的时候，就耳熟能详的几句话，我在这里读给各位听，念给各位听。使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，使自己的脚甘心到苦难的道路上奔走，宁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，就是至死也绝不会退后。你出发了，冷酷地离开了家人，把自己粉碎成一粒粒的种子，向腐臭的土地上散布传播。你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苦难，你苍老憔悴，撑着千疮百孔的躯体，苦守着自己的岗位，寸步不移。各位，这是我们那个时候耳熟能详的，大家都人手一本，属灵的人手一本。这个文字的作者边云波老先生，我后来也见到过。那么，我实在必须说，我从第一次看到献给无名的传道人，到今天，我都觉得这大有问题。各位，如果你服侍上帝，如果你服侍我们的神，如果你信耶稣，如果你走十字架道路，从还没开始心里预备的就是我要受苦了。信耶稣非常苦，非常可怜啊！将来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但是在今天，哎呀，我们会有很多的苦，很多的苦，然后可以有很多的经文来支持。如果你信靠耶稣，你预备的是很多的苦。第一个，我们不会想信，你也不想信，我也不想信。各位姐妹，你要结婚了，你的婚礼快要举行了，你是我要开始受苦了，哎呀，我真是痛苦啊，每天就要开始怎么样苦怎么样苦，老妈子奴隶，像在埃及一样为奴之家，好苦啊。你结婚的盼望是，结婚的期待是，你要受苦了，被虐待了，被婆婆虐待了，被老公虐待了，被儿女虐待了，被每个都虐待了，你要受苦了。有这样的心态，你还会想要结婚吗？各位，你去一个公司上班，你去上班，你的期待就是我去 就要被整了，被虐待了，被伤害了。各位，我结婚没有这样想，我期待是非常快乐的。我上班去信友堂，在华神，可以问我太太，我有的时候四点甚至更早就去。我喜欢上班，我喜欢看到我的弟兄姐妹，我喜欢看到我的学生，我喜欢看书，我喜欢上课，每次上课每次讲到我喜欢，我做的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我喜欢。我觉得讲解圣经非常的快乐，我觉得传扬福音非常的快乐，我觉得跟我太太在一起非常快乐。各位，我承认都有艰难的，但是总的来讲是快乐的。如果我们结婚、上班、工作、服侍，我们所期待的都是痛苦，你怎么做得久呢？你怎么做得下去呢？所以边老弟兄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一群非常属灵的人，就是西北灵工团，要到大西北那最苦的地方去传福音，埋在那里不回来了。对不起，包括边老弟兄也很快就回来了。你不可能在那些地方很久的，你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很久，如果你在那里天天觉得很痛苦，天天觉得为主受苦好痛苦。圣经是这样讲的吗？圣经讲我们跟随主就是很多的苦吗？很多的痛，很多的难处吗？有的。但是圣经讲的是你跟随主，你脱离了罪恶的捆绑，你脱离了，你被从罪的捆绑一切重担得释放了。每次我不知道你们教会以前是不是很多教会是受浸的时候，有人一受浸底下就唱快乐日快乐日，我们看到人家受浸了成为基督徒了，悲伤日悲伤日，我们是悲哀吗？还有在培灵会里面，当讲员提出呼召的时候，有没有人愿意侍奉主，把自己摆上献给主，献自己为主？通常他所讲的话、唱的诗歌，到前面来的人无不痛哭流涕，主啊，我把我伟大光明的前程都舍弃了，从今以后就开始做一个穷传道，可怜的传道，不是在仁爱堂不会了，就是一个被欺负的很可怜的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等等啊。各位，如果你觉得你要服侍主，你要全时间服侍，是要走一条可怜可怕痛苦的道路，你一切的赏赐报酬都将来在天上。我必须说，难怪华人教会不兴旺，难怪我们基督徒人数没有增加，因为我们想的就是我们要被虐待要受痛苦了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或饥饿，或有余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，我靠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各位，教会里到底还是有一些正确的想法，我们信靠主是喜乐的，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是喜乐的，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是喜乐的，我们成为主的仆人是喜乐的，是荣耀的。哎呀，辛苦一定有，委屈一定有，死亡甚至也一定有，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是喜乐的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是丰富的，我们远远比这世界上的人都要幸福的多。就像保罗在有一次的聚会里面，他是一个囚犯，他是一个有名的囚犯，当时的王、当时的总督、巡抚、千夫长、当时的上流社会的名人， 想要看一看他，于是就在一个豪华的大厅里面，那时候来的人都是穿金戴银的来到那会场，然后你听到戴保罗上，你就听到稀里呼噜那个锁链的声音，然后保罗就站在这些非常有地位的人前面诉说他的事。他是带着锁链的囚犯，他是最丢脸地位最低的一个人。保罗跟他们讲耶稣，跟他们讲他的工作，跟他们讲他的使命。你知道保罗说什么吗？你知道保罗常常说这句话吗？不只是在这一次，信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说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们如果像我就好了。各位姐妹，你会跟林志玲名模讲，哎呀林小姐啊，你长得如果像我一半就不错了，你如果像我就好了。我们是这样的想法吗？我们天天希望，哎呀我如果像他一样就好了，我有他一半就好了，我有他那样漂亮就好了，我有他那样出色就好了，我有他那种老公就好了，我有他那样的老婆就好了，我像他就好了。各位，我们想要像谁啊？如果想属灵，我们当然想要像耶稣，因为耶稣没有留下像，所以我们就可以随便想象。我们应该跟保罗一样，跟所有的基督徒一样，我们知道自己是卑贱的，是罪恶的，是可耻的，是该死的，是罪人中的罪魁，我们知道。但是唯独因为我们知道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，我们是多么的有福，我们的福气是多么的大，我们是多么的幸运。亚基帕王啊，你们如果像我就好了。求主帮助，再一次，我们是罪人，我们犯很多错误，过去现在将来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也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但我蒙了怜悯，我们幸福，我们非常的幸福。我们需要攻克己身没有错，我们需要对付自己也没有错。窄门小路就是信耶稣的路，信耶稣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，你不需要做什么事。上天堂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，你不需要做什么事。所有到耶稣面前来的人问良善的夫子，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，都问错了。永生不是你做什么换来的，永生是你信什么换来的。你不必做什么，你要做你就该死了，你做到死都没有用，你做到死都不够。如果你说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的话，你想想看，属血气的人，一般有良心有道德意识的人会怎么想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我要做什么才能上天堂？我要做什么才能成为上帝的儿女？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他的喜悦？你从人间讲，你要进到一个好的地方，你要有好的表现。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台大？我要做什么才能有好的身材？你要做什么才可以进台大？要用功读书啊，除了你天赋聪明以外，要用功读书啊。你要做什么才可以有好的身材？你天生丽质是没有用的，你要受苦，就是少吃。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本书，有一个老师写的，轻轻松松 学会希腊文。我没有看，我就说这本书一定不好，没有什么轻轻松松的，你的语言天分很好，你还是要背，还是要苦思，还是要苦念，没有轻轻松松的。你学会了以后，你看圣经，看希腊文圣经，可以轻轻松松，你绝不是轻轻松松学会的，非常的辛苦。这个世界上，不仅这个罪恶的世界上，就算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，我们要得到好的东西，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，凭着信心，不是我们做什么换来的。但是呢，信心表现出信心的那个行为是非常辛苦的。我刚刚提到西北灵工团，就是要到这个大西北荒凉的地方去传福音的人，大概回来的居大多数，留在那里的少数，留在那里能够活得好的少数的少数。我也看到一本书，这是差不多10年前看到的，马可波罗出版社出版的，名字叫《戈壁沙漠》。马可波罗出版社顾名思义，现在这个出版社可能不在了，但是书还有。马可波罗顾名思义就是讲旅游的书，他居然出了一本书《戈壁沙漠》，是三个内地会的女宣教士所写的，你在博客来上面搜一下应该还搜得到。三个女宣教士，第一个名字，华人的名字叫盖群英，哦，这名字就不得了，盖教天的盖，盖子的盖，群是群人群聚的群，群众的群，英国的英，盖群英 Mildred Cable。 他的同伴冯桂珠 Evelyn French， 以及他的妹妹冯桂石 Francisca French， 三个单身的女孩子，在义和拳事变的时候，盖群英本来要跟未婚夫一起到中国来传道，但是义和团事件让他的未婚夫改变主意不去了，他们就分开了。盖群英跟冯桂珠冯桂石，他们都背后有很多故事，冯桂珠冯桂石盖群英都是出生上等家庭的，尤其是冯桂英冯桂石冯桂珠冯桂石是有钱的法国小姐。那他们呢后来来到山西霍州，盖群英在霍州那里服侍了20多个年头，培养了优秀的女老师，使霍州成为中国女子教育的一个典范。施工后来扩大了，到了有诊所，有戒毒所。到他们都40多岁了，有一次宣教士的退休会，他们遇到一个从甘肃来的女信徒，她说在西北的大漠里面，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听到福音。这三位40几岁也是老小姐了，就被打动了。他们不冲动，他们买了一张甘肃的地图贴在家里，然后开始收集各种沙漠里的一些消息。那么霍州教会当然舍不得他们离开，说你们要考虑到大漠。哎，我还记得他们出嘉峪关的时候，那个恐怖和寂寞，是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呢？哎呀，你们是女生呢，要到沙漠里，沙漠里面除了匪以外就是沙子了。最年轻的盖群英那时候40几岁了，1923年他们离开了霍州， 去了未知的沙漠。二十几年的时间，他们在这个古丝路上面，蒙古贵族的帐篷里，回族军阀的军营里面，他们到各个地方传福音，剿中遍及甘肃、蒙古、西藏、新疆。到1936年，因为军阀禁止外国人进入，这三个女侠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服侍。多年的大漠生活让他们成为西方世界的戈壁通，他们在各地被邀请演讲，他们甚至得到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的荣誉奖章。我非常推荐这本书，虽然出版社不是基督徒，虽然翻译的人也不是基督徒，他很多地方关于宗教的他不知道，不过基本上他翻的是很好的。哎呀，我看完这个书，看的就是很兴奋。现在有一个好像叫月牙湖，是不是很有名？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知道。那么盖群英他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，他们晚上从跑到这个地方来看，那个在那个宁静的沙漠里面看这个湖，哇，那形容的非常动人，非常棒。他们非常享受传福音，他们非常能够在沙漠里面，而且军阀杀戮的沙漠当中，土匪杀戮的沙漠当中，他们过了二十几年的时间。各位，我不能不说，区别是一种态度，区别是一种对上帝的信靠，区别是我们相信神，神不会善待他的仆人吗？我们是需要对付我们的肉体，十字架的道路是难走，但是基本上来讲，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受造于他，我们是蒙召于他，我们是侍奉，对他侍奉，基本上我们是非常的幸福，我们非常的幸福快乐。不管是基督徒、平信徒或者全世界的传道人，我们都幸福。但是重要的那个窄门、那个小路，是你只能忠于，你只能爱这个对象，只有他，唯独基督，唯独基督和他的十字架。当我们乐意把一切，不一定是乐意，当我们被上帝的爱激励把一切放下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是走一条非常幸福的道路，而且这个幸福的道路不是将来在天上才幸福的，现在就有，现在就有满足的喜乐，虽然现在也有许多的眼泪、汗水甚至流血。这是一条小路，这是一个窄门，因为我们只能信靠耶稣，而信靠耶稣、侍奉耶稣，这里面最大的难处不是无神论的政权，不是回教的政权，不是妈祖，不是色情行业，不是堕落的世界，不是罪恶的社会，不是我们基督徒是少数没办法发声。在这条路上，在我们活在世上跟随侍奉主这条路上，难，又窄又小又难的，从我们信的对象来讲，因为只有一个对象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从我们自己而言，最难的、最痛苦的、最麻烦的是我们的肉体。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欲望都堕落了，使我们不能被他，不能控制他们，反而被他们控制， 我们以为很自由，其实我们是我们肉体情欲的奴隶。我们跟他交战的时候真是辛苦啊。保罗很有代表性的说了这话，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这个身体是取死的，这个身体在吃喝玩乐的事上是取死的。什么叫取死的？就是常常给我们一个结果是我们很不喜欢的。这个我这个好吃的人每天最少三次体会到这取死的身体，又多吃了，又取了一点死，又要从头再来，好不容易辛苦节食下来了半公斤，一顿饭通通回来了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讲吃，因为这个比较无伤大雅，其实恐怕真的有罪很严重，我们都能体会，就是性的引诱，要对我们配偶忠实，每天每时每刻都是征战，每天每时每刻都很希望能够体贴肉体一下，小一点初步一点体贴用看的，我再初步一点的体贴脑袋里的幻想用看的，再多一点就看动画的，看会动的，再多一点我就不用说了，每天都有这样的征战。哎呦，这时候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窄门小路，我们信靠耶稣，我们信靠耶稣，唯独在他里面有永远的福分。哦，可是在世的时候这个征战真是很吃力耶，就算我们得胜了，很多时候也是一种虚伪的得胜，表面上看来胜过了，脑子里没有胜过。窄门小路，宽大一点不是好吗？主，你能不能把那个尺度放宽一点？或者你能不能够今天此时此刻今天晚上把那个尺度放宽一个晚上？哎呀，当然是不能，当然很困难。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通往灭亡的路是宽是大的，门是宽的。不要有一个错觉，圣经并不是讲说将来到天上我们有一切的幸福，现在没有，尤其当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没有，不是的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的时候，不管是不是那一刹那或者逐渐的，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在神奇妙的恩惠和慈爱中，我们就活在永生当中，我们就活在神的国当中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。将来如何不晓得，现在我们知道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。所以不要想到说我们做基督徒是只有将来，将来是重要的，但不是只有将来我们才幸福快乐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幸福快乐，现在就可以让永生的生命，神儿女的生命，重生得救的生命在我们里面。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稍稍的经历到灭亡的痛苦，永火的痛苦， 就是我们在罪恶当中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认定神给我们的道路，信靠耶稣基督的道路，这个道路是美好的，是艰难的。我把耶稣的话再扩大一点，找到的人少，走上的人少，走上又下来的人不少。求主怜悯我们，要靠着主的恩典，始终靠着主的恩典，始终凭着信心，始终认识耶稣为我们做了何等大的事。我们会想到的就是在这个窄门小路以外的，除了我们会有一个错误，就是放纵肉体，放纵私欲，另外一个更危险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天天想到就是受苦受苦受苦，那个叫做什么？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节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各位，这句话对我们来讲的话，应该是倒过来讲，凡以违反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一个行律法的怎么是会被咒诅的呢？行律法是很好的事啊，违反律法是很坏的事啊。为什么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？你要到耶稣那里去，你要到永远的福乐那里去，你要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你要行律法。如果你要行律法，那就不是窄门，就不是小路了。为什么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？加拉太书引旧约的话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如果你要遵守律法来讨上帝的喜悦，你就必须每一条都遵守，612条每条都遵守，不可以漏掉一条，一条上跌倒就通通毁了。第二个，你要每一个时刻都遵守，道德无假期，守律法没有假期的。凡不常按着这律法书上，凡不总是按着律法书上，你守了那么多，有一秒钟你没有守，就完全破功了。凡不常照着一切律法而遵守的，你以为耶稣是很大方的人吗？是很大方。你以为耶稣的道路是很宽大吗？是很宽大。耶稣比旧约要严厉多了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已经犯奸淫了。你不仅是守律法，你要全部守，你要每个时刻守，还要里外都守。那让我们是被咒诅的，让我们非常痛苦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6节说，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让人死亡，这我们懂。下面一句话你怎么都想不到保罗会这样讲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 The power of sin is law， 罪的权势，罪的力量是色情，罪的权势，罪的力量是暴怒，罪的权势，罪的力量是毒品，罪的权势，罪的力量是下流的东西。保罗说罪的权势，罪能够有那样的力量，就是因为有律法，律法给了罪许多的力量，所有的力量。不是律法不好，是我们人有罪了，以至于所有的律法 都是定我们罪的。我们需要在上帝的恩典中，上帝奇妙的恩典中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被他的爱激励，愿意活出他给我们的这一生十字架的道路。这个求主帮助我们了。这个不是真是只有靠着主的恩典，如果不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真是没有寸步难行。我讲一件事情，大卫被扫罗追杀，他一直要走十字架的路，就是不还手，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他不能还手，他只能被追杀，他对他对扫罗多么的好，他只能被追杀，任何一个地方去，没有人可以接纳他，保护他，他们也要被扫罗追杀。大卫一直逃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很可怜，很辛苦，一个大勇士都不能还手，很辛苦。哎，有一段时间，他可以喘一个气。在马云那个地方，有一个人，产业在加密，就是拿巴，他有很多的羊啊，绵羊、山羊。那么大卫呢，和他的400或者600跟随他的人，就在那个地方保护这些羊群。保护这些羊群，到这些羊群要剪羊毛的时候，大卫就派他10个人去跟拿巴讲了。哎呀，拿巴先生，你刚刚剪了羊毛，发了大财。每次剪羊毛都是这些人发大财的时候，羊毛很值钱。啊，你知道吧？你们的羊成长的那段时间，羊毛成长的那段时间，剪羊毛的时间，他们从来没有被欺负，我们保护了他们。现在你发了，赏点零头给我们吧。大卫要求这样合理，因为他们的确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力气保护了拿巴的羊群，现在拿巴剪了羊毛发了大财了，希望能够得到一点报酬，合理的。拿巴很蠢，拿巴说我干嘛要给你，然后还威胁他，我要打小报告给扫罗说你在这里哦，我不给我还可能去打小报告。仆人回来跟大卫讲，大卫愤怒哦，哇，他积了那么久的愤怒就可以爆发出来了，他一直不能够还手，他一直不能对欺负他的人还手，现在他可以动手了。他说动刀，就400个人带着刀去，要去。大卫后来说要屠杀拿巴家全家的人，一个不留。拿巴有一个漂亮的太太，漂亮能干的太太雅比该，他听到这个事情，他立刻带着许多吃的东西去迎接大卫和他的人。当雅比该看到了大卫，大卫就先抱怨了，我为你老公做事真是突然了，我现在要去，明天如果你家还剩下一个男人，愿神罚我。亚比该就跪在大卫面前，他要消大卫的气。亚比该真是聪明了，很会讲话，愿这罪归我，请你听我讲几句话，不要理会这个坏人拿巴，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，拿巴就是鱼丸。当然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怎么会取一个名字叫鱼丸呢，他真的很笨哎，但 但是他做的这一切事，也就是他没有好好的对待你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我来平息你的怒气。同时，耶和华阻止你亲手报仇，因为这会取流血的罪。拿巴愚蠢，但是罪不至死。拿巴没有答应大卫我会给你多少钱，这是你自己要做的，我不给，最多我吝啬，没有对不起你，你不可以杀他。愿所有伤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。亚比该这一讲的话一语双关，愿扫罗王，愿我的丈夫得罪你对不起你都被上帝惩治。但是大卫，你可不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哦，你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哦，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哦，你一定会做王的。你做王的时候，为耶和华征战的时候，你如果想到这个事，你会后悔的哦。这也是会讲话，你会做王，扫罗会死，你会做王，你委屈，你倒霉，但是你不能报仇，你不能流无辜人的血。你做王的时候，你不会觉得心里良心有愧。哦，感谢主，大卫被劝住了。啊，我不杀你们全家，大卫就回去了。各位，这件事情显出大卫和亚比该的了不起，完全圣经一个字都没有讲，但真是了不起。大卫回去以后十天，拿巴就死了，被吓死了。拿巴一死，大卫就要娶亚比该为妻，亚比该也答应了。各位，乌利亚的事件，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通奸的事件，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发生的，更有理由。大卫愤怒，亚比该很漂亮，亚比该很漂亮，一个老公很蠢，大卫很英俊，干柴烈火。大卫可以杀他老公，本来很愤怒要杀他，现在又多一个理由。他老婆这么好，好看，这么才德，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，我把牛粪清掉，鲜花插在我的领子上有什么不好？亚比该和大卫在这个时候犯通奸的罪，大有可能，大有理由，大有动机。大卫也真的喜欢，你看拿巴死了他马上娶他，亚比该也马上答应，可能他们在见面的时候，亚比该越讲大卫越喜欢他，大卫越讲亚比该越喜欢他。可是他们功课己身，叫身服我，哭啊，但他们克制住了，他们走了一个小路，进了一个窄门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祷告。